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二章。首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在今天的早上，你赐下你的话语，新鲜活泼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玛纳。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好叫我们读了，我们灵里面就吸收得着生命。谢谢耶稣，也求你圣灵亲自透过你的话语来鉴察我们的心，因为你的话语比两刃的剑都有功效，都还要锐利，能够刺入剖开我们的心思，辨明我们里面所想的。主啊，好叫我们被圣灵所光照，我们就回到你的话语当中的心意，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进到你话语当中得着自由，因为你的灵在哪里，你的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二章。那雅各书第二章呢，它的主题是从第一章最后一节，第一章27节的最后一句经文来延伸的。这段经文是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圣经的这一段雅各书的作者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那雅各他写信的对象是信耶稣的犹太人，所以他就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明白律法的，他们甚至于是也是有敬虔的人在当中的。那特别是归向耶稣之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也很敬虔。那所以但是呢，他们仍然在罗马时代那个环境当中有一些世俗化的影响，就如同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爱主，我们也明白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也住在这个世代当中，在这个邪恶污秽的世代当中，所以难免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省察我们的心是不是被这世界所玷污了，被世界所影响了，以至于好像越信仰走到最后变成一个宗教，以至于这个信仰走到最后我们失去了怜悯的心，好像只有律法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讲到一个真正的敬虔。那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里第一节就讲到我亲爱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弟兄们就是指刚刚就是我们提到的信耶稣的犹太人。这些门徒呢，在初代教会他们在彼得布道的时候呢，就3000人5000人都归主了，但是呢后来因为斯提班被逼迫了，那所以教会也开始大遭逼迫，门徒就四散了，那到各地去，那在会堂里面聚会。那所以雅各就写信对这些散居在各地的12支派的弟兄姐妹来说话。那所以他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原来这些敬虔的弟兄姐妹在面对逼迫之后呢，那在我安定下来在外地的会堂开始聚会了呢，但是久了之后却发生一件事情，开始按着外貌待人，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敬虔的，但是却发生按着外貌待人。所以刚刚讲到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有信心，那怎么会按着外貌来待人呢？怎么会看着人的情面，或者是关系上，或者是整个情况上面，而我们有所选择呢？这是雅各在提醒当时的教会，当时的门徒，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这是跟信耶稣的人，是跟随耶稣的人，跟耶稣的榜样是不相符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那雅各就提出了一个例子，他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上好位，这好位上。又对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雅各说，哇，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进的，有两个人同时来到你们的会堂。有一个人呢，他戴着金戒指，那在古时候戴的金戒指肯定是有钱人啊。那而且啊，应该不是只有有钱，甚至于他是有权柄的，有权势的，是有地位的。那他穿着华美的衣服，华美的意思就是哦，闪亮亮的，闪耀亮眼的，布灵布灵的行头哦。也许他身上衣服有特别的装饰哦，还有金子啊、银子啊、珠宝啊，哇，很华美。那进到这会堂里面去，然后但是呢，站在他旁边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了。那这个穷人就可能是一个孤儿啦，或寡妇咯，甚至于可能是一个农夫啦，甚至可能是流浪汉，那他也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你可以想想看，在古代穷人只有通常都只有一件衣服，那就这一件，那也没有洗澡。那我们知道在圣地那个地方的天气是很热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吗？这个人要进到会堂，跟旁边那个人是穿着华美衣服的有钱人要进去会堂，这两个人来到教会里面，哇，你可以闻到味道，你可以看到他们，你的感受如何呢？圣经雅各就指出来，当时的状况是这样，他说，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看中的意思就是哦，注目、凝视，甚至于尊崇。哇，就看到这个穿华美衣服的人，哇，就看着他，凝视他，哇，甚至于尊崇他，然后就说，哇，来来来来来，请坐在这好位上，就招待啊，或者是弟兄姐妹看到，哇，就赶快把他引到好位上。但是对着旁边这个哦，哇，可能闻起来臭摸摸的，然后身上穿的衣服就那一件脏脏的这个穷人呢，就说啊，你站在那边，你站在那里，或者是说你坐在我的脚下，脚凳下边，不准坐在椅子上面，免得让椅子变脏了。哇，你可以看到吗？有这么大的差别。原来这里这段圣经要指出来，原来一个实际的例子是发生在当时的教会，是这样子的，有这样的例子的。原来当同样都是神的儿女，进到神的会堂，进到神的家，我们来到会堂要做什么呢？不就是要敬拜神吗？要与神连结吗？与神的明白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然后与肢体连结吗？但是我们看到，哎，怎么差别待遇差这么多啊？一个是哇，你坐在上好的位上；一个是说啊，你过去那边站，哦，你不要过来；一个是说，或者是说，你就坐在我的脚凳旁边。第四节这里就雅各就指出来，他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雅各就指出来，你们这样做不是偏心吗？不是自己心里面开始靠自己来审判的吗？靠自己来区分、来区别、来评估，甚至于打量人吗？然后来判断啊，这个人坐哪边，这个人坐哪边呢？然后而且他说用恶意断定人，就是说你们不就成了有恶意的法审判官吗？哇，原来弟兄姐妹，雅各这里告诉我们，原来当我们心里面开始在打量人，开始我们表现出来的这些动作，其实那个根源啊，是指我们里面啊有论断弟兄的罪啊，是指我们里面啊开始已经开始分门别类了，已经把人家分为 high class 啊，比较低的 class， 把人家分为这样子了。但是弟兄姐妹，神会这样分吗？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来到教会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们，神会这样分吗？神的心意难道是说啊，这个儿子比较会赚钱，这个儿子比较穷？为什么比较穷呢？啊，因为不听话，所以我让他比较穷。难道是这样吗？第五节，雅各就说，语重心长的劝这些门徒教会，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反倒拣选这些在世上贫穷的人，在这些世上，在外面是缺乏的，物质上是不足的，但是呢，神的心意是要叫他们在信心上，在金钱上面富足，在属灵的事上富足，而且不仅富足，神给他们，给他们也一样有一个公平的资格，可以来承接继承神的国度。什么资格呢？就是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上帝的条件是，上帝的资格是，只要是爱他的，他就让他能够继承神的国，就能够领受神国度丰盛的应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原来在那边分别，在那边归类，在那边好像特别好像这里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哇，很崇尚啊，很崇拜或者是很讨好这些富有的。当然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有财富的弟兄姐妹是不好的，不是的，而是说这个里面的分别，里面的判断，里面的论断，已经使我们跟弟兄姐妹划分距离了。就是说这穷人跟我是不同卦的，那个有钱人是坐在那边的，没钱人坐在那边的，或者是到最后我们就看外面的宗教，不就是这样吗？你捐多少钱就可以坐第一排，然后穿什么样的衣服代表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哇奉献多少的。但是在教会不是的，因为神爱是无条件的，神爱世人是不分贫富贵贱的，但是承受神国的应许却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条件不是在乎人的身份地位或财富，而是在乎这个人对神的心是不是一个爱主的人。所以雅各指出来，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心跟神的心意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的过犯跟教会的问题，我们需要来面对。他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哇，雅各就说，你们这样是在羞辱贫穷人呢。过去这些富足的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有很多在地位上，这些所谓的撒杜该人，他们这些社会上有地位的富足的，他们是欺压信徒的，他们是要抓信徒去公会的，是要控告信徒，需要把信主的囚在监里面的，他们甚至于是亵渎耶稣基督的名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当初我们不是受了这些人的苦吗？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却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这些贫穷的弟兄姐妹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在论断会带来我们眼光的蒙蔽。也许当我们过去就像这教会的门徒一样，他们被欺压，但是呢，他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个论断在，哇，然后没有饶恕，里面有一些伤害在里面，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他们一个蒙蔽，让他们自己受到别人犯罪带来的伤害，继续在不明白当中、无意识当中、无知里面复制给别人。举个例子，过去我从小在原生家庭当中，我的父亲是不太会肯定我们的，很少，几乎用手指头可以算得出来，但是也不是真的什么鼓励肯定。但是呢，我过去也觉得哇，对，就是这样，还好没有肯定，就自己肯定自己啊，别人肯定我。但是渐渐的，前一阵子神光照我，我也很少肯定别人，甚至我也很少肯定我的太太。所以原来当我们里面有这些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伤害，或者是里面的论断，会蒙蔽遮盖我们的眼光。所以雅各这里提到，在圣经第八节说， 回到圣经，回到经上神心意的标准是什么。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原来这些弟兄姐妹教会的门徒们，他们爱主，但是爱主却经历到这样的逼迫，但是到最后呢，他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核心，他们变成像第九节，他们变成守律法的，他们要守，他们要全守这律法，他们要哦成为在律法上无可指责的，他们觉得他们是有基督哦，过去已经在犹太教的信仰里面已经是很棒的了，但是呢，他们因为信了耶稣又遭到逼迫，所以他们更在律法上面看重，更看重要遵行神的话，但是没想到诶，他们说不可杀不可奸淫，但是其实他们在心里面开始论断，诶，开始有时候可能越来从小的罪心里的罪开始慢慢演变成为杀人，可能成为仇恨。那原来在律法上只有杀人才是罪吗？只有奸淫才是罪吗？不是的，还有其他的。那即便他们没有去做奸淫，但是他们却在心里面鄙视弟兄姐妹，他们却在心里面不接受弟兄姐妹，不接纳他们，在拒绝他们，这些拒绝这些贫穷的弟兄姐妹。哇，其实他们心里面也在杀人，所以仍然是成了犯律法的。哦，所以最后经文里面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雅各告诉这些门徒说，弟兄姐妹，我们回到神的心意，要爱人如己，要爱邻舍如己，不要忘记了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的总纲，也是出现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里面的经文，要爱邻舍如自己。所以要遵守这至尊的律法，这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真实的实际的去遵行这个皇家的律法才是好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我们已经是被耶稣基督宝血重价赎买回来的，我们不再是属黑暗的，我们是属神的，甚至于我们因着耶稣离开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成为皇家的，成为皇族，成为上帝的皇族，上帝的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就应该要遵守这爱人的律法。那这个爱其实是从怜悯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失去了怜悯而变成律法主义的心，那我们就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因为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敬虔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或标准来守全律法，而是知道我们这些有罪性的人是不可能的，其实只要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律法。所以我们应当要效法耶稣，活出爱人的生命，怜悯人，如同我们曾经蒙主的怜悯而躲过地狱的审判一样。我们相信神的怜悯、神的饶恕、神的赦免，使我们在审判之日得着拯救。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从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这里讲到的是真正的敬虔必带出信心的行动。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里告诉我们，好，原来雅各又另外指出了两个例子。原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渴望活出敬虔，渴望真的爱主认识神，但是如果呢失去了行为，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哦，这信心能救他吗？这个救的意思就治好吗？如果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哦，我们就得着医治，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我们也都背得滚瓜烂熟，我们也都查经原文都知道，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向一个生病的人为他祷告，为他的得医治来祷告，那这个应许能够成就在这个生病的人身上吗？答案是不能的。甚至于若是在这里讲到第二个例子，若是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是缺乏的，是赤身肉体的，那我们只是对他说啊，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哦，愿你穿得暖啊，吃得饱啊，哇，讲得很好听，但是对方就因为这样就饱了吗？对方就因为这样就暖了吗？原来如果没有将我们的爱心，将我们的信心付诸于行动，雅各说这样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是什么的信心？这是死的信心，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影响力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就没有功效，也不会产生益处的。所以十八节雅各继续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哎，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好，这里讲到哇，雅各自己在推敲，在跟弟兄姐妹分辨，在辩论。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这里指的信心是指什么呢？是没有行为的信心。他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各位弟兄姐妹，指得出来吗？有啊，我相信在心里面啊，哦，我相信耶稣啊，那我但是我不要受洗，那我怎么知道你信呢？是啊，我信啊，但是没有功效。圣经里面这里说，原来这样的信心是死的，是不会带出生命的改变的，是没有办法经历到复活的大能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信心的行动，比如说受洗，比如说开始决志，然后进入到受洗当中归向耶稣，这样有行为，有行为的信心就会带出生命力。他这里说，我有行为，而且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受洗，我愿意受洗，其实就代表我愿意相信耶稣，就代表啊，我心里面我承认耶稣。好，他这里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做得不错，鬼魔也信。哎，原来连鬼都信神呢。为什么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在格拉森，那被恶鬼、被群鬼所附的那个人，哇，鬼看见耶稣就跑到耶稣的面前下拜，说：“哇，耶稣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要叫我受苦吗？”哎，耶稣，他鬼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认出耶稣来了。但是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战惊。因为他知道在末日他要面对神永恒的审判，所以鬼魔是信的，但是却是恐惧战惊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哪一种？这里刚刚我们讲到有三种信心。刚刚讲第一种就是没有生命力的信心，也就是死的信心。第二个是属鬼魔的信心，你知道神，但是你却是害怕，因为你知道神公义的审判。第三个 我们来看二十节，他说虚浮人的信心，他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哎，这里也出现死的耶，但是这个死字的意思是说没有工作的、懒散的、懒惰的、不愿意工作的、无用的、没有价值的。原来当我们的信心只是在嘴巴说啊，平安啊，平安啊，吼啊，愿你吃得饱啊，喝得暖啊，穿得暖啊，只是这样说一说的，真的不会带出什么果效，除非我们愿意真的去将神的话语活出来。所以他说为什么不愿意呢？他指出来有可能是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我们被我们懒惰，是懒惰的，是我们是无用的，是没有价值，没有真正的得着这个信心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成为这个虚浮的人，让我们成为踏实的人，让我们成为真真实实的信心，是有生命力的信心。所以他雅各用两个见证来鼓励我们，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亚伯拉罕，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的人吗？他是一个老到都可以领敬老卡，而且坐公车到现在的话都可以半价的人。他在一百多岁的，他在199岁的时候，神给他孩子以撒。但是在这之前呢，圣经就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是这个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你看不到亚伯拉罕有太明显什么样子一个信心的行动是超过他所能做的。当然对我们来讲，他已经做了很多是我们觉得不太可思议的事情，比如说在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当中，他只靠了300多个精炼的家宰，那些家仆仆人就把罗德他们一家抢救回来。哇，这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很夸张的了。但是呢，圣经却没有指他那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圣经却说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哎，他就因行为称义，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带出来的行动。在100多岁他就把以撒献在坛上，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吗？当那一天前一天晚上，神在异象当中、异梦当中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就是我所给你的那个独生的爱子，献在摩利亚山上。我想亚伯拉罕听见了，心里面仍然有一些拉扯，但是亚伯拉罕他就顺服，立刻顺服，他就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带着仆人往走向摩利亚山上。走到了一半，他把仆人辞退，他手里拿着火把，手里拿着刀，把柴放在他儿子的身上，以撒就这样背着柴走在这条往摩利亚山上的路。在路上，以撒就问他爸爸说：父亲，请问柴也有了，火把也有了，但是献祭的祭牲在哪里呢？但这时候亚伯拉罕就回答以撒说：在孩子啊，我儿啊，耶和华已乐，就是在耶和华他必自己预备他的羊羔，他必自己预备他的祭牲。然后亚伯拉罕就这样走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你的儿子以撒呢？如果是我，我一定很难想象我可以对他讲什么，我要怎么跟他说明。但是亚伯拉罕所说的这句话是有信心的，他说耶和华已乐，在神的山上耶和华自己必预备，他相信主自己必预备，即便是神叫他预备以撒， 亚伯拉罕也愿意献上。圣经里面说，这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亚伯兰并不是只有信心，就只有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十五章六节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就只有这样而已，这便算为他的义。他的义是有行动来印证的，而且呢，他说这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完全。原来信心是要去跟行动并行的，是需要跟行动一起工作、一起协调、彼此帮助的，才会信心呢，才能透过行动带出那个果效。这里讲到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成全意思就是完全实现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你渴望看到神的应许实现吗？你渴望看见神经上的丰盛的应许、财务的祝福实现吗？那你要开始以信心的行动来回应神。主啊，我就开始十一奉献，甚至于超过十一奉献，你就有机会能够经历到这个信心所带出来的果效。这信心是活泼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不是没有生命力的信心，不是鬼魔的信心，也不是虚浮人的信心，而是成就神心意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神怎么看亚伯拉罕的？圣经里面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神的朋友。他不仅成为义，他跟神之间有一个信任的关系，他被称为神的朋友。上帝说，这是我妈记的，因为他认识我，他知道我。我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领受这样的祝福，跟神有一个信靠，有一个默契，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圣经里面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动就印证了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有的弟兄姐妹，你听到说，哇，因行为称义，那不是又叫我们回去做功德吗？不是的，而是我们要有信。亚伯拉罕之所以这个行动之所以有这样子的被神所称义，而是因为他有信心。而他也不是只有信心而已，没有行动，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看到弟兄姐妹哦，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就给我只有跟他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吃得暖，吃得饱，穿得暖，就只有嘴巴讲讲而已，而是带着信心的。我们的信也不只有信一半的，我们要信全套的。阿们。不管你是像亚伯拉罕这样子年纪很大了，甚至于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过去是被拒绝的，这里讲到另外一个例子，你只要有信心并且加上信心的行动，你也可以称义的，你也可以经历到神应许的祝福的。这里讲到妓女喇合，他说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里讲到，如果这个妓女喇合啊，她只是听说，哇，这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神耶和华是造天地的主，可以透过石灾来刑罚埃及法老，使埃及国啊，他们败亡败坏，然后叫法老的心刚硬的心柔软，能够是愿意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甚至于喇合听见，哇，上帝叫红海分开，引导以色列百姓走干地过红海，甚至于在四十年在旷野绕，但是至终来到这应许之地，即将要攻进耶利哥城。喇合听见这个，他知道全城的人大家都战惊，所以全城的人，耶利哥城的人有没有信心？有，他们是属于鬼魔的信心，恐惧战惊啊。但是喇合的信心呢？不是的，但是信心却是活泼的。所以当这些探子来到他家的时候，哇，他就接待他们，甚至于他就隐藏他们，不让这些追杀的军队来追上他们，来抓住这些以色列的探子。他反而是让以色列探子平安的回去，然后跟他们立约， 就是在跟神立约。所以这是喇合的信心。哦，喇合不仅是有信心，不是只有听见而已，他有接待的行动，所以他就因此因行为诚义了。各位弟兄姐妹，没有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呢也一样。如果我们失去了信心，没有这个信心的行动，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的行动就只是宗教的行动。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信心，我们的行为没有行为，我们的信心却只是死的，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搞不好更糟糕，是属鬼魔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就勇敢的来回应神，以我们福音的行动，以我们祷告的行动，以我们爱人的行动，奉献的行动，来遵行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在敬虔上面有信心。总结来说，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早上，神要帮助我们，透过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我们是里面是会有怜悯的。我们不是靠着律法而已，我们不仅自己守律法，我们里面常常靠着神的话语来光照省察。我们愿意知道我们也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因此我们不以外貌待人，甚至于我们也要抓住神的应许，但是我们不让自己的肉体因着软弱，我们就不去有信心的行动。我们愿意透过祷告，我们愿意透过传福音、幸福小组，我们愿意透过去救助人，愿意透过去参与，愿意在陪伴这些 best 需要的人的身边，我们以信心带出行，以行动带出我们的信心，证明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神要拯救我们的家人，神要帮助我们家人全家都得救的应许必要成就。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早上，你透过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了信心，我们也要有行动。求你帮助我们领受了你的话语，我们要怜悯的心。求主恩待你的教会，因着怜悯，因着信心，我们就得以彰显基督的荣耀，彰显基督福音绝对的大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